我找到生活的信仰，从此豁然开朗。乔乔。小时候看动画片，有一部叫《海贼王》的动画，给了我很多的启迪，尤其是里面的路飞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而且环游了世界的人物。我在看《狮子王》这部动画的时候，看到小狮子辛巴如何一步一步地成长为负责任的首领，也觉得非常励志。当时我在想，为什么辛巴是一个男生却不是一个女生呢？为什么女生不能做狮子王那个角色呢？小小的我内心就开始有这样的疑问。我也想成为优秀的女性。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历史和政治，那个时候爸爸有时会看新闻联播，十岁的我就会问爸爸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有没有女性啊？女性是不是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？爸爸说，有啊，我姨副总理就是女性，可惜她一辈子单身。一辈子单身是什么意思？年幼的我当然不懂，但是我想我以后也要成为吴姨阿姨那样优秀和厉害的女性。不一样就要被区别对待吗？爸爸也经常会给我讲张海迪阿姨的故事，张海迪是如何成为20世纪80年代那一代的青年偶像的故事。可是事实上，我并不太知道什么是残疾人和励志，我只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会被区别对待。我在大院里面很多游戏都不可以玩，有小朋友和学校里面的同学会叫我鸭子，但是我又觉得我跟别人都一样，我除了跑得不如别人快，跳得不如别人高，在爬山、游泳、去山上摘野草莓、学习这些方面，我都不比别人差，最多只是写作业比大家慢了一点点。为什么我就要被别人嘲笑？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呢？小小的我心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疑惑，而且对自己这些不一样的地方非常生气。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而努力学习，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你可以成为不一样的自己，你也可以成为有魅力的自己呀。那个时候老师和父母对我的要求是，只有当你的学习成绩好，你才可以成为同学的励志偶像，你才可以成为弟弟的榜样，甚至家族也会觉得你作为一个残疾孩子，你在某一方面比别人要更加突出，这才是你的作用。但如果你成绩不好又有残疾，那么你很可能就会成为家族里面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个孩子。那个时候的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，并且开始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是为了别人学习，让他们看得起我。但是我真的有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吗？我并不觉得。我自己真正喜爱的是阅读历史故事、人物传记，我最爱的这些才是我享受的部分。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有一位外教，也是一个腿脚有一点跛的外国女老师，年纪30多岁，看起来很年轻。但我很感兴趣的是，作为一个老外，而且有一点残疾，他怎么会来中国，而且是到我们这样的城市来教书呢？他就给我讲了，他觉得上帝爱每一个人，而且如果可以用他的经历来鼓励更多的中国学生，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。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在此之后，我也遇到了另外一些特别棒的外教，基本上每周包括周末都跟他们在一起玩，我的英语口语也快速进步，我也开始接纳了自己的残障状态。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，我也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信仰，什么是爱。我知道了我们人生而平等，每个人都值得被爱，也应该接纳自己的障碍。每个人生来也都有应该做的事情，有自己的使命。所以我的人生态度在大学的这段时间改变了很多。在我的原生家庭中，小时候因为自己残疾，再加上家里有一个弟弟，我会和弟弟有一些争论，然后爸爸妈妈会很烦，他们期待我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。可是事实上， 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，两个小朋友是无法成熟地处理一些问题的，在此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。所以我和弟弟从小的关系是互爱互虐，长大以后我出去上大学，开始远离家里，反而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一直在外地工作，与家人的关系是不远不近，每周可以打一两个电话。爸爸还是非常担心我的开销不够，有时候还会给我寄一些生活费。我也开始关注到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儿童时期的经历，其实会让我有不安全和矛盾的感觉。我想到小时候因为残障，其实我是想去索取更多，我想在家庭内部获得重视，所以我会和弟弟去争吵，引起父母的关注。大多数家庭成员出生后，父母没有和小孩子有很多沟通，因此会让小孩子有一些不安全感。甚至后来在和爸爸妈妈沟通的过程中，我也感受到其实父母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所以在后面的过程中我会去主动表达我的心情，还有我对他们的感谢。付出爱是修复内部原生家庭关系很重要的一点，然后你才会去收获爱。在重新构建与不同的人的关系中，我与从前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在逐渐修复，自己也越发成熟起来。在我了解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以后，也开始去关注自己和周围一些人的人际关系，以及我处事方法的一些问题。我想，可能大部分的残障人士，如果他们在没有学会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的时候，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和自己好好相处，学会和自己相处，才能学会和他人相处。大三的时候，我偶然间通过一次志愿活动，去了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利院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些与我一样有障碍而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。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在这21年里，第一次见到和自己差不多的残疾孩子，油然而生一种归属感。但是我又觉得很伤心，就在那里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。我的志愿者领队问我为什么要哭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我好孤单。到了后来，我再看见这些孩子，就自己下定决心，在不久的未来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。进入福利院工作，大四的时候，这个福利院跟国际机构合作，刚好在招助教和翻译，我就去面试并顺利通过，在2014年底才离开。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很重要，在这个机构工作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善良，看到他们的微笑，感受到他们对于养育阿姨的依赖，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爱。经历了这些，我发现爱不是只有原生家庭才能给予，重要的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生活。福利院有很多的外国义工，长期留守机构的外国义工团队有十多人，整个办公室大概有一半是外国人，每年都有外国的学生和一些志愿者团队会过来带孩子，我们也会和这些团队有一些工作的对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充分利用了我外语好的优势，也锻炼了我的活动组织和筹划能力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。这些外国人一开始以为我是在这个福利院长大的孩子，对于我的英文这么好，他们并不意外，因为觉得福利院的孩子常年和外国人待在一起，英语自然也是好的。但是我告诉他们说并不是这样，只是有一天如果有人需要我的帮助，我可以出现，我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，所以加入了这个团队。而因为机构也给了我一些外出交流的机会，例如在香港也有一些交流和实习，让我拓宽了眼界。当然在那个过程中，我也了解到了香港性别机构，还有社会工作机构和残障机构。2014年底我辞职了，2015年 我在湖南省残联旗下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当过一段日子的班主任，但是不安如我，觉得这样的安逸我已经不想要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然后我就通过参加北京一家非常大的残疾人机构的训练营，在北京开始做残疾人社会工作相关的服务。深入残障与妇女的交叉议题。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接触了女性主义思想，也在网上关注了一些讨论，所以到北京以后，我觉得如果可以把残障和妇女两个议题结合在一起做一些项目，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新的尝试。在2017年，我们做了一个残障姐妹的小组，从小组开始发展，在2019年，我们正式注册成为机构，赋能更多的残障女性。有时候我会说我是一个残障的女性主义者，我希望残障妇女可以成为妇联和残联体制上一个特别关注的群体。我希望之后能慢慢探索，可以做想做的事情，让更多的少数派被看见和听到，同时也可以赋能他们，让他们说出自己的需求和故事，可以更具生机，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国家，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。